信息是亚伯拉罕蒙召。好，把时间交给你。
时间过得非常快，很快又到了深秋的季节。我们从去年十月份用了大概八九次的时间，我们讲述从创世纪开始，已经讲了几千年的事情。今天来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召，蒙受神的祝福。我们今天看一下，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够学到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鼓励和鞭策。下面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边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与慈爱，供应我们日常的饮食，赐下您的圣灵作为我们的帮助，赐下您的话语满足我们的饥渴慕义。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面能够自由的敬拜您。主啊，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蒙您的祝福，蒙您的带领，让您的喜乐、平安、安慰、永恒的生命充满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宣扬您的名，能够传扬基督的福音，能够传扬基督的爱。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或我们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个邻居、朋友、亲人，都能够蒙您的祝福。愿一切的赞美都归给天上的父。愿主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单单的仰望您，能够靠主得胜。求主赐下您的恩雨，时时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我们一起读今天所用到的经文，创世纪我们那个左边的读白色字体，右边的读那个黄色的字体。哎，我们一起来。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拿赫的妻子名叫加密，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加密和野加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这边一起读啊。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哈兰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们知道仁爱的历史就是说很复杂，从各个角度来说，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从上帝创造人并要拯救人类这个线条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大作分成这样四个。首先创造亚当和夏娃，第二章，第三章亚当就堕落了。公义的神虽然随时给我们恩典与慈爱，但我们在人类犯罪的时候，他必须彰显他的公义，所以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到第六章的时候，地上满了强暴，神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又要洪水毁灭这人类，但是其中救了诺亚一家八口人。人类又发展到第十一章，他们在示拿的平原，他们要建巴别塔，宣扬自己的名，背弃神，所以神免得他们犯罪过多，又把他们分散在全地。而分散在全地也是神创造人要遍满全地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亚伯拉罕，神要从亚伯拉罕又开始又继续拯救人类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涉及到大概一个地理的位置，这是乌尔，这是波斯海湾。乌尔在古时候它是很接近，就是波斯海湾是一个港口城市，是一个海滨城市。那么从乌尔出来以后到了哈兰住了一段时间，住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又从哈兰又来到迦南地，只是亚伯拉罕他的那个路线图。神呼召亚伯拉罕，我们刚才念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么总共我们把这些来看的话，这里面有几个动词，要叫你成为大国，这是神的事情，赐福亚伯拉罕这也是神的事情，叫这是那个神的事情，叫你的名为大也是神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你要叫别人得福。就这句经文来说，动词的比例，神和亚伯拉罕是3:1，这样一个比例在我们整个人类的救恩过程当中，在我们人信主跟随神的过程当中，都是人是一个派角，我们是跟随神的，神为我们做绝大部分的事情，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顺服。如果我们把这个应许按时段来分的话，可以分作一个将来的应许和现阶段亚伯拉罕就可以享受到的应许。首先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对亚伯拉罕将来的后裔说的。对本人来说是，我必叫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整个对地上全人来说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是对着通过基督使全人来得福，但在当时我想亚伯拉罕对这个是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是说的什么。我想这两句亚伯拉罕体会比较深一点，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只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保护，就是就像神保护那个约伯一样，动四面的篱笆围绕着他，保护着他，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他75岁出哈兰，从乌尔出来在哈兰住的时候，他爸是205岁死在那个205岁死在那个哈兰，那个亚伯拉罕75岁，这时候他还没有孩子，没有孩子。那结婚的时候可能在乌尔就结婚了，30几岁结婚了，因为我们看下面这个图表，他的前几代在那个30岁左右就都生孩子了。如果说亚伯拉罕在 三十岁左右这个结婚的话，已经到75岁了，就是经过40年的时间了，他还没有孩子。而在古时候，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孩子，尤其是没有男孩子，那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他唯一想就是说，他还没有孩子，所以他对那个你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是对他一个极大的震撼，也就是他的人口要众多，那给他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相当于说，我们那个10年寒窗，辛辛苦苦念书，最后金榜题名是那个感觉，或者是一个农夫种的地里边的庄稼，整日的干旱，突然间从天上降下来甘雨，忽然说你生病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跟你一个说，你这个病有救了，有一个新的药发明出来了，或者是你常年腰背疼痛不能行走，有人突然给你送来吗啡最好的镇痛药，或者是你饥渴劳累烦躁不安，这时候神的话语给你带来极大的喜乐平安安慰和永恒的盼望，它就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们说要叫他的名为大，他稍微也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让我们人有罪性，人的罪性之一最大的地方在哪呢？就是说人喜欢骄傲，愿意别人记得自己的名。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这个图案吗？哦，我们每到一处就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儿，要留名，让别人知道他到此一游。但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或者唯一目的是要知道让我们的名留在生命册上。当这个12个使徒出去那个就是说学教，给以色列人学教，说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他们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所以回来以后和那个耶稣报告，就是说他们出去怎么样有能力可以医病赶鬼。那耶稣说不要单为战胜魔鬼这个而喜乐，要为你们的名字可以录在生命册上而喜乐。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各种各样的祝福。当然这些祝福的时候，神遇到最大困难就是说他那时候结婚40多年了，还没有儿子，但是呢神给他一个应许，说你要成为大国。另外一个，在我们读圣经的上下文，如果单从读刚才这一段的话，我们感觉说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到了哈兰，神才跟在哈兰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这儿，要去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但是我们通过其他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几句经文，这是从创世纪和尼希米记和使徒行传出来的3段经文。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地的乌尔，你是耶和华的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迦勒地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所以说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在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就呼召他了。那么创世纪这个12章这一节就是说，他爸在哈兰死了，他出哈兰的时候写的这几句话是在乌尔就说了。所以那个创世纪12章第一节那个应该是一个，他我们英文的话就是过去式，就是说神曾说你要离开本地，就是哈兰呢还不是神要让他去的地方，要继续离开哈兰，继续向另外一个地方走。这个我们刚才说面对的困难，75岁了没有孩子，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因为撒来不生育，撒来比亚伯拉罕呢小10岁，所以这时候撒来是65岁。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神跟亚当夏娃讲话，神跟诺亚讲话， 那一下跳到第十二章，神跟亚伯拉罕讲话，就是这时候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很少很少的，也许就那一次在乌尔向他显现，什么时候显现不知道，也许是在宁静的夜晚，也许是在他牧羊的时候，总归可能是在亚伯拉罕心情比较安静的一个时刻，因为我们心情不安静的时候，谁跟我们讲话我们听不见的。那我们现今对神的了解和亚伯拉罕就截然不同了，我们有圣经给了我们很多有关神的启示、创造、救赎和将来的世界，但亚伯拉罕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虽然亚伯拉罕有这么多的困难，但是圣经说起他还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去什么地方呢？神没跟他讲，只是说要去一个地方，亚伯拉罕不知道。那个离开这个地方呢，起初是乌尔，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这乌尔在当时的时代就像说现今在这个纽约呀、上海呀、东京啊这样一个很繁华的大都市，也就是当时在乌尔它的经济发达，它的商贸发达，它也有艺术，它也有法典，最早的法典，比如说在那时候他们的文化很发达。在那个时候的我们这个勾股学定理三角几何的直角这个原理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就在应用，他们也有那个乐器，有十二学琴，所以当时是很发达的一个城市。那离开这样一个城市要去什么地方呢？亚伯拉罕不知道，但是乌尔有一个特点，那地方拜偶像特别盛行。我们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这儿怎么说的，就约书亚对民众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当时他们侍奉的神叫月神，就是月亮的月，月神。所以亚伯拉罕要离开这样一个很优越的地方，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这是说就相当于要从上海去一个我们说呢，或者说就是说他要住帐篷，出去要住帐篷，这样一个环境很不好的地方，这是一个放弃。另外一个我们说离开本地要离开本家本族，我们亚伯拉罕有他们弟兄三个，拿赫、哈兰、亚伯拉罕。那这三个按我们经文所得说，拿赫七十岁生亚伯拉罕、拿赫、哈兰，好像是亚伯拉罕是长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算一下，在205岁他爸死在哈兰之后，亚伯拉罕离开哈兰，那时候他是75岁，也就是说他爸20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所以他爸生亚伯拉罕是多大呢？是130岁。所以说前面记得塔拉70岁生亚伯拉罕、拿赫、哈兰，那个只是说从70岁开始生孩子，他把亚伯拉罕排在前面，就是亚伯拉罕是他家属灵的长子。这样一个规律在后边很多经文，比如说约瑟，约瑟是小的，但是约瑟是雅各的长子，所以他有一个肉体的长子和属灵的长子不一样的概念。所以他有弟兄三个，他们的家族是有一定的亲情的，就是他离开这个家族，虽然他爸和他在一起，那么他的那个侄儿罗德，因为罗德父亲已经死了，死在乌尔了，也和他在一起，但是拿赫还在乌尔，这个还在那个就是乌尔哈兰这一片，所以他要离开他的家族。他们的亲戚关系我们从后边可以看出来，就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的时候，以撒找就是说找对象的时候呢，就让他那个仆人又回到他的地方，找了他兄弟的，就是说拿赫和亚伯拉罕是一辈， 相当于是找了拿鹤的那个兄女利百家和以撒结婚。那再往下，以撒的那个就是雅各，就是红豆汤骗长子名分的雅各，又找了那个拉班的女儿利亚和拉结，所以他们的亲情关系是很好的。也就是亚伯拉罕心中他有他的亲情关系，但在这时候呢，我们他必须离开，因为是神让他离开，所以他必须舍弃这些，暂时舍弃这些亲情关系。另外这个旅途，这个旅途从乌尔到亚伯兰大概有600个迈，从哈兰，从乌尔到哈兰有600迈，从哈兰再到世界，我们他落脚在世界大概有400个迈，所以这个行程是那个就是说总共加起来1000个迈。尤其是他从哈兰出来的时候，说去哪呢，根本不知道，就这样走吧，不像是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现在出去度假了，说旅游了，说我们去的时候总要说去一个目的地机票买好了，旅馆也订好了，或者当地的那个透都会订好的，是很就是安全的这样的策略。但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可不知道这些，而且亚伯拉罕并不就是说坐飞机啊，或者是开汽车，是徒步旅行，而且徒步旅行不是说一个人，就他们家的，就他和他太太罗德，他有很多人。我们知道的，亚伯拉罕刚到了那个迦南地以后不长时间，他的罗德，他的侄儿就被人掳去，当夜他就纠集他的318个壮丁，也就是他有很多人在他家里边，有很多牛羊的。你说这样一个家族，他要徒步旅行走个几百个迈，那是多大的苦难，多大的挑战，对我们来说根本难以想象的。关键是他不知道去哪儿，这是他离开哈兰以后照着耶和华所吩咐去他所面对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难以想象。但是神跟他讲说要去他所指示的地区，神知道要让他去什么地方，只是说没有明告诉他，因为在这个地前面有一个定冠之，所以有定冠之就是说这个地在神的心目中是已经定了要去什么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在神也是漫无目的的。这就是说要让亚伯拉罕去这样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碰到类似的困难，可以面对这样的困难，可以面对这样的风险。这个亚伯拉罕冒很大的风险的，他离开乌尔很好的城市，带着这么多人往哪走不知道。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如果说有个人问你说带着全家去要去哪，说不知道，肯定说这人不负责任嘛，这人是疯子嘛。但是说亚伯拉罕因着笃信神给他的那几个应许，尽管说地上的万族因他要得福，他这个不明白，但是他唯一盼望就是说他希望有后裔，因为神应许他第一个应许就是说你要成为大国，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结婚大概应该有40多年没有孩子。只是他最后来到世界这个地方，世界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要道，是他在两座山的中间，但是那时候呢已经有人居住了，已经有的地方居住了，就是迦南人这个地方居住。迦南人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闪，就是说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伯，含犯罪以后以致他的罪影响到迦南，所以神借着诺亚咒诅迦南，那迦南人就住在就是现今以色列刚才说世界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在整个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着神的呼召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在对神不了解而充满希望的这样一个呼召当中，他就这样出去了。这里边体现了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说去哪他根本不知道，就是对待无知的情况下他依然信靠神，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说相信那个没有看见的，相信那个没有看见的。所以呢通过这个亚伯拉罕故事，我们可以改信 下一个定义就是信就是相信神的呼召，然后按神的命令付诸行动，哪怕是有风险的行动。我们可以衡量一下亚伯拉罕的行动要冒多大的风险，因为他不是说他在乌尔待不下去，不是他在乌尔没法生活，而是在生活很好的一个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让他离开，这是他所要冒的险。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一开始就是和他的行动和他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雅各书所说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信心必然有一个行为，就是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完全。如果说有人说我信但是没有任何行为，不管是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那这个是没有信的。因为连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魔鬼当时耶稣在地上一并赶鬼的时候，还没赶鬼以前，鬼就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儿子。耶稣禁止他们发声，因为耶稣不需要他们来宣扬神的名，耶稣是让我们他的信徒来宣扬他的名。这里边有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说魔鬼知道耶稣是神，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耶稣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到了事件以后，神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人居住了，那时候的地是有地界的，有邦国的概念的。但是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护照，也没有任何的签证，不知道去哪里边去，但他心中有一杆秤，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他的万国通行证。所以说只要说神不说你停下来，那他就一直走。所以就是神到了世界以后，亚伯拉罕到了世界以后，神向他显现。那这里边也反映另外一个，就是说亚伯拉罕每到一处到什么地方，神是清清楚楚的。也就是虽然我们看起来亚伯拉罕带着全家至少300多口人赶着牛羊，通过各种就是说几百里的那个行程徒步旅行，寒风露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住，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但是说万能的神，荣耀的父在天上看顾着他，保守着他。因为那时候的公路，那尤其是夜间会有那个野狼出没的，会有各种各样动物出没的，而不是像今天我们在高速上开的一辆车，或者你坐的飞机，或者你坐的高速很安全的，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呢，神到世界给他做了一座坛，这是感恩的心。他继续向南边，继续向南边，就是到了那个波特利，继续向南到波特利。那么这个是爱城，又在这儿又给耶和华做一座坛，就是他每到一个落脚点他停下来，他要给耶和华做坛，他要宣告神的名。什么意思？就是说是神带领他来到这个地方的，他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每做一件善事，每做一件好事，每获得一个成功，我们最后都荣耀给神，就相当于当年的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做一座坛求告他的名一个道理。这些在属灵上是同等的。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就是4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今天所待的白美就类似于当年的乌尔， 神在最后该使徒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去在我们神的拯救当中，在我们基督徒跟随跟过程当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也就是不断的打破我们自己，突破我们自我，离开我们的生活的很舒适的这个环境，去面对一些风险，面对一些困难，为神做一些事情。我们生活当中有难处吗？会有一些难处，但是说比起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来说，那都是天壤之别。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本是泥土所造之人，最后要在永恒的天堂里边与神永永远远同在。就相当于说一个人掉在湖里边了，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是边上有一把，有一个人搭救他一把，让他活过来了。也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必死无疑的，我们是落在永恒的死亡当中，但是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就像当年给亚伯拉罕恩典是一样的，如此的宏大，如此的浩大。如果我们回想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神称我们为义，也应许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应许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将来永永远远和他同在。但是神也有另外一个教导，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就是说我们得到救恩的人，神是让我们去结果子的，那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果子我们或许有一点，但不是那么丰满。我们或许有一点点平安，或许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说慈爱，有一点点恩慈，但是神要我们就说丰满的果子。因为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和结满果子是一个意思。我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这个，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我们通常会讲说啊，你就向神求，求什么他都会答应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说，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的时候，总有一个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始终是在限制在我们因着神的慈爱成就他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无论向父求什么他赐给我们，而不是说我们按我们的肉体的意志来求说，神啊，你就给我一个稳定的工作，给我一个 federal job， 这个不属于神的旨意。因为在神的国度里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永远是 safety， 永远是有保障的。有保障的是在你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的条件。这是一处经文要分派去结果子，这是约翰福音记录耶稣自己讲的。另外一个罗马书是保罗写的，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也是要教导我们，不单用享受神的恩典与慈爱，这些都是好的无比，但是铜板的另外一个面，我们要把基督的这些爱，基督的这些恩典传出去，就是结果子。那对于我们不信的，今天在座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亚伯拉罕的故事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你看 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孩子，神应许给他的孩子，也有他的国要成为大国，他的后裔要无穷的多，要像天上的星一样，要像地上的沙一样多。亚伯拉罕因着这个应许他去了。那最后亚伯拉罕呢，他虽然他自己只生了一个以撒，但是他的后裔现在是很多很多，也就现在以色列国是他的后裔。当然肉体的话，我们从以实玛利那个也是属于他的后裔，但是属灵的角度的话就是以色列国。如果再扩大，我们现今凡是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神给他的祝福，他跟随了，他也得到了。那么神也今天同样的呼召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的，说若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他里边可以得享安息。这是神给我们应许。如果你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愁苦，各种各样的不满，各种各样的愤怒或身体疾病的缠累所带来的心里边的烦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边得到满足，得到释放。但是我们必须跟随基督，按照他的话语而行。也就是说，凡跟随我的要舍己，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不可能说啊，基督啊，好好，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得到这些好处，愿意得到这些满足，但是说让我跟随你，我做不到，我不愿意。那这个是矛盾的，不可能。不跟随耶稣，那些祝福就拿不到。我们试想一下，亚伯拉罕在当时75岁，他没有孩子，神给他一大堆的许愿，成为大国，名为大，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他感觉那些很遥远，说我现在就像一个儿子，我现在不出去，你给了我一个儿子我就出去。如果是想这样的话，就像说我就是要这个好处，其他的我不干，我们能得着吗？如果亚伯拉罕说我就要一个儿子，你给了我儿子我就跟随你，那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个。所以说要得福就必须跟随神，神的福和跟随他是相伴行的，你跟随他越紧，他的福乐越多，这是我们这个圣经里边教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结果子呢？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怎么样去结果子呢？无非就那几条，读经呀，祷告啊，参加团契呀，参加侍奉啊，老生常谈。我想大家听都听得不耐烦了，就是说，但是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教导了几千年了，没有新东西的。如果说有一天说有人教导说你不需要祷告，不需要读经，不需要侍奉，你就可以改成结果的，那这个肯定是异端，甚至可能是邪教。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没有捷径，没有短平快，而是充满了很多的挑战，就像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跟随神一样，他要冒很大的风险，他要舍弃他的一些亲情，面大接大的那个艰难险阻，他必须面对这些，而所有的面对这些呢，都是靠他对神的信心。我们再回过头说，结果的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应该看见这样一个 picture。我们在将来见天父的时候，天父要审判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功，用火试炼我们对他的侍奉所结的果子。如果你是金银宝石，就能存留住；如果和睦那个草间那些就存留不住。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手里边 都拿着属灵的果实，就像是我们回国探望我们久未谋面的父母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包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精心准备的他们所喜悦的礼物。我们将来借天父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而这也是神的教导。所以结果呢，是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随他的人的意向，也应该成为我们教会的意向。因为这个是我们现今所要做的，将来也是所要面对神的。怎么样结果子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亚伯拉罕跟随神冒着极大的风险，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有没有冒过哪怕是一丁点的风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风险，对别人来说可能无所谓，对你来说是风险，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我们跟随神，因着跟随神，你放弃过什么东西没有？最后一条说，因着神，你受过什么样的苦没有？如果你思考这几个问题，或者还有更多的问题，你思考透了，你肯定会结果子。如果你不愿意思考，说我就这样了，反正我那个跟随神了，神应许我进天堂了 ，That's it。你这样的人就是说，将来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说被一火烧掉，自己也要得救，但要像经过火里边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对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你要抓紧时间。这个世界在一步一步的堕落，不法的事情在一天一天的增多，这我们见的太多了。新闻报道出来十条，有八九条都是负面的，难得有一条正面的。难怪今天在我们普通众人当中，有25%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 depression。 这个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之一。你要在其他有的特殊的那个职业里边，那个 depression 就更多了，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把握住时间。神愿意给你安息，在主里边得享安息，神愿意担当你肩上的重担，使你一同快乐，使你和他一同快乐，一同满足，一同喜乐。但是是要你愿意，神已经为你准备了一条美好的礼物，一份美好的礼物，一条美好的道路，我们要跟随他。愿这些问题成为我们每日的思考，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读也是好。有一首诗歌，绿色诗歌本，就是《救主全舍》，我特别喜欢那一首歌。如果你们注意的话，顾老师会经常也弹这首歌，里边就副歌就是说：“主已为你舍命，我舍何时为主？我为主舍过什么东西？”当然，为神受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说为神受苦，那都是说很属灵的人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平信徒好像这些无关。我要强调一点，没有平信徒这一说，平信徒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但凡跟随基督的就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没有平信徒和非平信徒这一说。跟随神是一种神的祝福，跟随神是一种神的祝福，神让我们跟随他是神的祝福。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地方，就是说我大姐要去一个地方去骑自行车去， 啊，那我三姐也要跟着去，那个我大姐就不带她，因为她太小啊，带上麻烦啊。如果说我三姐就是说她就是我大姐让我三姐去跟上去的话，对我三姐来说挺高兴的，知道吧？所以说今天谁让我们跟随她，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一个罪人说能跟随一个圣洁无瑕的神，那是一个祝福。不是说是说我们邀请大家去侍奉神的时候说啊，侍奉神好苦啊，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可以了。 That's wrong, That's wrong way、啊、神邀请你和他一同同工，那是一个祝福，那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求之不得的。就像说我们在世界上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的时候，如果说你和一个很尊贵的人、很大的老板每天在一起上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豪。那种自豪就是应该我们跟随神那种自豪，甚至跟随神比那个更自豪。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而且这些是可以带入永恒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些问题思考透了：是否冒过险，似乎为的神舍弃了什么，受过苦。圣经有一句，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神的话语里边，处处是恩典，处处是福，为他受苦也是种福。如果说你觉得你还没有说到那种为义受逼迫的那种程度，那你也不要说自己是平信徒，你是神的门徒，说求神预备你，让你成长，可以和他一同做更多的工，更好的荣耀基督的名，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把结出圣灵的果子当作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这也会成为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活动，所有一切的敬拜、赞美、关怀，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有圣灵的果子，这边又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一个果子，九个不同的品味。这是我们基督徒心目当中永远远应该存在的一个意象，应该就是属灵的果子，靠主得胜。就像刚才我们说唱的诗歌一样，愿主祝福我们。下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能够告诉我们，您愿意祝福我们，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与慈爱。主啊，你愿意我们跟随您，得着这些属天的祝福、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安慰、属天的喜乐、属天的满足。主啊，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主啊，求主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靠着主的话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能够放下心中的忧愁、恼怒、苦毒、嫉妒、纷争。主啊，我们都是您的儿女，让我们在主里边能够紧紧的跟随您，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结出那丰满的果子，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得到丰盛的生命。主啊，今天还有在座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主啊，求主的圣灵感动他们，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看到在世的日子是非常的短暂，在永恒的神的国度里边有无比的福乐。主啊，求主开他们的心，愿他们能够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接纳主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能够悔改认罪，能够跟随您。主啊，愿主赐福给他们，就像赐福给我们以信的弟兄姊妹一样。主啊，愿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愿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愿主得着一切的赞美，也愿主将你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